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早安，我是张庆玲，今天是中华民国113年4月17号星期三。我们在 YouTube 上面直播，现在6点钟就已经开始咯。谢谢好朋友借帮庆玲分享留言按赞，免费订阅中广新闻网的 YouTube 频道。非常谢谢大家。来看天气状况，今天封面北移，水汽减少，各地多云到晴，甚至比昨天更热。白天各地高温30到34度，南部跟东南部有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台南、高雄跟屏东及台东呢有高温警。报在金门马祖现在有浓雾特报，明天是周四会有封面通过，各地的天气会变得不稳定，水汽增加。地震的消息在今天凌晨2点59分，花莲外海又发生规模5的地震，地震深度18.4公里，最大震度在太鲁阁4级。在0403强震之后呢，余震已经超过了900次了。两分钟之后，在今天凌晨3点01分，嘉义县的义竹乡也发生了地震，规模4.1，深度9.7公里，也是个极浅层地震，最大震度在嘉义县3级。前天傍晚，在台电先后4部重要的发电机组密集的跳机，北台湾差点大停电。虽然台电说呢，这个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不过昨天下午在桃园市，从下午到晚间有多处地方陆陆续续停电，累计上万用户。台电说呢，在桃园地区大概是这个电缆故障、高压线断落等原因所造成的。另外，在新北的中和连城路跟中正路，昨天下午也无预警的停电，大概3个小时。2000多人受到影响。今天清晨收盘的美国股市鲍尔放鹰，继续推升了殖利率，兼美股市涨跌互见，道琼涨63点，收在37798点，终止连六跌。纳斯克指数跌19点，收在15865点，现在是连三黑了。斯坦普白指数跌10点，收5051点，也是连三黑。费城半导体涨41点，收在4720点。好，台积电的 ADR 呢，今天是跌了0.24%。好，鲍尔到底说了什么呢？他在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说呢，现在不急于降息，所以看到美债殖利率攀高，2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一度触及到5%，10年期则是逼近4.7%，这是今天美股震荡的原因。好，担心中东冲突扩大，所以现在欧洲主要的股市，英国、德国、法国的股市跌幅都超过了1%。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他在河内宣布要加强对越南的投资。美国的拜登政府在2023年10月份曾经提出向以色列、乌克兰跟台湾其他盟邦提供援助的$950亿国家安全支出的包裹法案，参议院在2月中表决通过，但送到众议院却卡关。好，现在有个新的契机，就是众议院的议长强生现在计划把援助乌克兰、以色列跟台湾的包裹法案给分拆，3个法案呢在本周会个别表决。白宫对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审慎同意，认为这似乎可以满足乌克兰跟以色列延宕已久的军事需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跟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昨天举行的视讯通话，这是美中防长18个月来的首度的实质对话，两人讨论了美中的国防关系、区域安全的问题。奥斯汀重申一中政策，但也强调公海航行自由，特别在南海。美国的海军新闻报道，美国陆军新型的陆基飞弹发射系统登陆了菲律宾的北部，这是第一次在第一岛链线中参与美菲联合演习。日本外务省所公布的2024年的外交蓝皮书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说大陆是日本最大的战略挑战。不在蓝皮书当中，时隔5年首度恢复提到日本跟大陆的战略互惠关系，将优先维持两国稳定的关系，避免冲突，并且明载了会全面来推动。 北京的半程马拉松之前爆出有三名非洲选手似乎是放水，一路护送大陆马拉松全国纪录保持人何洁冲进了终点去夺冠。肯亚的运动员他们则是喊冤，说自己本来就是何洁的配速员，不解官方为什么没有在他们的这个备号方面标示清楚。接下来进行十分钟早报新闻，十分钟时间快速了解台湾今天的日报重点。我们先从财经方面消息看起，工商时报头版头条这并陈的方式把昨天两个重点算是很清楚的表达了，一个就是昨天所公布的财经内阁所爆出的大黑马，好几只大黑马哦。那么还有就是昨天的亚洲股市揭幕，尤其是台股重伤。好，那么这两个新闻呢，在昨天财经内阁公布，亚股昨天呢，包括台股的表现直接灌破两万点，昨天加权指数大跌了2.68%，是亚洲股市当中最惨的。最后是暴跌了547点，好，那么也是终止了连16天站在两万点之上，并且是史上的第12大的单日跌点。好，那么在法人分析说呢，亚股台股的急跌过程当中浮现了底部接近，所以先回档修正 IP 跟 IC 族群逆势走阳，所以资金看起来也并不算有大逃杀等，这有三大止稳的讯号，所以看起来有机会还是会有新一波的行情。好，那么在美元强压的情况之下呢，亚洲货币的保卫战再起，像以大陆为首的新兴市场货币保卫战现在是烟消味再起了。今天经济日报的头版头条同样是昨天在台股灌破两万点，好，外资落跑大盘的一个崩跌情形，三大法人卖了579亿元，公股行库逆势加码147亿元。好，这个数字上面看起来有点点模糊。好，我们看到在昨天的台股表现算是价跌量增，这代表呢其实有逢低承接的买盘，因为如果下跌没有量的话呢，就是反而是利空了。那么再加上明天台积电的法说会，市场多半是认为会有些正面的讯息，这会影响到了接下来的一个表现。好，当然在台币呢，昨天是重贬的，是盘中探及到8年来的新低点，今天再站32.5防线，这所谓的阳金龙防线，昨天中场重贬1.12角，收在32.49元呢。那么今天还是继续32.5的保卫战，央行能不能够守住呢？不过看到呢，现在是不敌美元的这个强大的买盘，随着汇银主管说这种杀法，央行也是挡不住的。好，这是在台币部分。但见在中时跟联合头版头条，就昨天这个赖卓的第三波内阁名单，好，由准阁揆卓荣泰所宣布的这个财经团队，今天在中时联合都用头条头版头条来做处理，倒是蛮意外的。见自由时报这消息在头版当中没有看到，他们放在内页。今天在中时联合呢，帮着所谓的财经的这首长们排排站的照片呢，帮大家做了介绍，现在六位首长是全新登板。那么这是第三波的财经内阁名单，多数都是无党籍，来自于产业界居多，而且大部分都是没有入阁的。那么今天会看到几个形容词，像是眼睛一亮啦，焕然一新。今天中时其实在内页包括他们这些社论呢，其实对这个新的财经团队算是给了蛮正面的肯定的。那么当然也有党内人士说，这首任内阁组成是贴近准总统赖清德民主大联盟这样的一个精神。好，那这中间的比较引起关注的，那么还包括了经济部长呢，他叫做郭智辉。联合报今天倒是有一点点质疑说他是担任经济部长，但是他有一些争议，这争议点在哪里呢？好，郭智辉他是谁呢？好，那郭智辉呢，他是这个我们的准经济部长，那他的身份是崇越集团的董事长哦，当然他现在也会辞去相关的职位。而这个郭智辉呢，他非常的斜杠哦，他的整个包括他的一些其他的投资方面，光电也有啦，还有半导体等。好，那他所谓引起争议的部分有两个，因为去查呢，发现他曾经违反证券交易法遭到起诉，并且获判有罪，那么也是缓刑的。那么根据 外国媒体报道说，崇越也曾经替这大陆的就是华为来设晶圆厂。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经济部长的角色，当然也有就引起一些讨论。那现在官方也赶快帮他来说明了，说呢，所谓的帮这个大陆建晶圆厂，其实他们处理的是这个废水的部分哦，并不是说在晶圆方面的协助。那至于他的这个环形的部分呢？主要就是他的财报之前有出入，那也有做主动的更正，但是有些法官听到说，哎呀，这样子准经济部长曾经犯罪哦，那要入阁，那么说这个缓刑并不是代表你没有罪耶，所以现在难道政府用人都不设标准了吗？这是一些法官界的一些反应哦。那么工商业界就希望说，我们这准经济部长能够呢跟这个业界多沟通，多听听业界的声音。绿营立委说啊，就让他试试看吧。好，我们昨天的这六位人选呢，包括了崇越集团的董事长郭智辉要接经济部长，还有中研院的资讯科技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呢黄燕南，他接的是数位部长。另外就是资诚创新咨询公司的前董事长刘敬清接国发会主委，南台科大的校长他叫做吴成文，他接国科会主委。另外呢，还有金管会主委是政大保险系的教授彭金龙，还有一位是陈金德，算是比较政坛的老面孔，他曾经是宜兰县的前代理县长，现在是接工程会主委。但是其实这陈金德他也是有些些争议的，包括说呢，他曾经在代理县长任内开放农舍政策啦，或者是呢他在担任高雄市环保局长期间，曾经呢在这些遭到弹劾等等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一些是不是让只盖过两间校舍的公司去标到25亿元的屏东棒球场的工程。陈金德昨天逐一说明，并且强调如果在恶意的胡乱拼凑事情的话，他就要提告来捍卫自己的名誉了。但今天在这个报纸的内页都对于这些新的财经内阁的一些人事方面呢，那么做了蛮多的一些特写哦，包括金管会彭金龙出现陈冲说，哎呀，他根本就是个点子王，他呢不绿不蓝不白，比我还要灵光呢。国发会的刘敬清算是一个黑马，他是赖清德读书会的成员。数位部的黄燕南接棒唐凤留言说，这个黄老师接任他就放心了。那么国科会吴成文呢，他供 AI 南方雨林计划的推手。好，吴成文其实他蛮特殊的，他是少棒国手出身的。好，在当年的这个威廉波特第25届世界少棒赛，他是投手飙出了11K， 所以11-0完封对手，帮助中华小将拿下了冠军哦，这是他小时候的事情。后来呢，他是台大电机系毕业，那么也在学校教过书哦。那他的这样的一个多重的角色，今天在报纸也特别拉出来侧写。但所谓的赖清德的读书会似乎变成他的新国政推手，有时候这赖清德他的个性比较孤傲，是不是没什么朋友，但是也发现说他透过这样的一些读书会等等的一些来招揽人才，那么似乎是他新的一个做法。但现在卓荣泰也说，新内阁是以稳定供电作为第一要务，在郭智辉接经济部长发挥能源产业的专业，业界说是不是核电能够纳入考量呢？但是呢，郭智辉他其实他的一些投资像光电啦、生技产业等等，所以他对于核电他的这个态度呢，可能也是接下来大家会观察的重点了。好，其他的人事部分，昨天发生在总统府有点尴尬的场面，这是昨天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蔡英文总统好，他520任期就要结束了，结果他就跟外宾来介绍说，哎，我们现在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林佳龙呢是未来的外交部长，那么现任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呢是未来的国安会的秘书长。好，那么其实呢，在这个赖清德的这相关的内阁呢，有关于外交的人事方面，他们还没有对外公布哦。好，那么现在可能就是一些报派或外国媒体的报道，结果倒是被蔡英文抢先宣布了，那么外界也吓了一大跳。当然，这准行政院发言人陈世凯就说，等到名单确定之后，就会跟大家来公布了。好，那么现在党内人士就缓颊说啊，没有啦，可能是因为蔡总统以为说相关的人士已经被公布了，所以呢，他才帮忙说出来，跟外宾介绍一下。但是这中间有些政治上的 的观察重点，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凸显蔡圭会赖随呢，甚至呢是在指点江山吗？还有接下来大家也会观察到所谓的蔡赖情节是不是又被挑起来呢？好，那么现在赖清德的皮是不是要绷紧了呢？昨天另外一个人事方面，就是我们前建国造的召集人黄树光呢，他请辞。那么请辞消息在昨天传出来之后，其实这个蔡英文总统还没有点头哦，在敏感时刻请辞，当然也有说，哎，你是不是要落跑呢？那么黄树光其实昨天也发声，他说自己是身心俱疲，说自己的请辞无关政治哦。好，那么但是其实这中间也跟这个新任的政府要上台是不是有关系呢？因为有消息来源说，这前建国造专案小组确定要解。后续呢就会交由海军跟国防部来负责，也就是海军司令唐华上将接下来在前舰方面呢他会有比较主导性的角色，而黄树光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功成身退，或者有人说你在这个时候落跑吗？今天会有个重头戏，是国防部长邱国正会到立法院去报告前舰国造案严格跟目前的进度，并且被质询。当然有关于后续的一些建造啊、建军等等呢，这原型行舰的争议，这黄树光也不能够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还是应该要好好的厘清一下才可以了。好，现在自由时报，你看到头版头条呢？好，头版我看到没有人事消息嘛，他们放在内页。头版头条关心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设施条例的三读，固定设施如果妨害到行人的通行的话，最高罚150,000元。在中间版面看到所谓的美国 TikTok 的这个前员工证实说呢，他们的用户各自每14天会传送到北京去哦。好，那么有关于这食安部分，上周将近有14万人腹泻就医。原来是诺罗病毒作祟，最近所爆发的包括藏寿司啦，还有这王品的响辣跟初瓦这些店的这个所谓的腹泻的群聚事件，现在都有念出诺罗病毒。好，厨师本身或者是客户呢也都有，到底是谁传染给谁的，现在还要进一步厘清哦。旺报今天头版头条关心是大陆第一季的 GDP 5.3%达标，优于市场的预期。好，就今天的十分钟早报，下次见。今天台湾各日报最重要的新闻都在这里咯，赶快赶快订阅，给我们5星评价，给清明最最实质的鼓励吧，谢谢大家哦。